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13课了。今天我们会继续的学习婚前辅导的第二部分。在上一课我们讲了婚前辅导的第一部分，我们讲过婚前辅导的目的。那婚前辅导的目的就有以下几个。第一，教牧要向准备结婚的男女表明教会是否接纳他们的婚姻，看看他们是否都是主内的信徒，是否成熟，是否存在着不正确的结婚的态度等等，来决定教会是否接纳这段婚姻。第二，帮助要结婚的男女提高他们对双方的认识，例如彼此的优点与缺点，对婚姻的看法等等。第三，协助准备结婚的男女找出影响他们未来生活的一些潜在的问题，例如对儿女的期望等等。第四，帮助要结婚的男女明白圣经对婚姻的教导，以作为他们日后结婚和婚姻生活的指引。第五，协助这对男女安排结婚的事宜，如在教会举行婚礼等等。第六，教牧与这对男女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日后呢对他们的关心可以跟进他们。另外，在上一课我曾经提到过，第一次婚前辅导的时候最好准备一份个人的调查表给要结婚的男女去填写。现在呢，我就要稍微补充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小心地处理受辅导者的资料，不要向外泄露任何的资料。第二，我们必须熟读这份资料，仔细地研究这对快要结婚的男女可能会在哪一方面出现问题，然后在辅导的时候加以留意和处理。那我们已经为您预备了这份调查表的表格，欢迎您来信索取。好了，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了。我们会继续谈谈第二到第四次的辅导的内容。上次我们谈到，我们婚前的辅导呢，可以用四次的时间来辅导他们。上次我们讲到第一次，那今天呢，我们就讲第二次到第四次的辅导内容。现在我们就从第二次的谈话开始。那我们要谈些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从双方的个性谈起。一段美满的婚姻，完全系两个人的个性能否互相的适应，因此花时间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个性是由先天及后天两方面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他天生下来是个怎么样的孩子，再加上他在家庭里、学校、社会等等地方所受的影响，都可以导致这个人变成一个怎么样性格的人的。因此，牧者就有责任去帮助这对还没有结婚的男女回想他们童年时有什么深刻难忘的事，这些事呢，可能会影响了他一生的性格。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些人沉默寡言，不拘言笑，很可能他年纪还小的时候，父母亲都很严厉，很有权柄，他的话讲对的时候没有一丝毫夸奖，但是讲错了呢，就要严加的指责，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便在父母面前不敢多讲了，久而久之，连在朋友面前也不太讲话了。这就是小时候的背景导致他性格改变的一种可能性了。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男女双方的学校、家庭背景、亲友等等这几方面问起。在开场白以后，我们可以在一个融洽的、友善、亲切的气氛之下了解他的背景。例如了解他们的学业背景，就可以这样说：让我认识一下你从前念书的情况吧。你念的是哪一间小学、中学或是大学呢？在学校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或是哪一个老师最令你难忘呢？又有什么是你最不快乐的事情呢？等等。然而，如果对方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家庭背景问起。正如刚才所说的，一个家庭的背景对人的成长绝对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力的。这种影响力就会导致他日后性格的发展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看看这对男女是否因他们家庭的影响而导致他们婚后的生活可能会出现摩擦。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些问题啊来找一些线索。第一，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什么是你最快乐的事情和最不快乐的事情呢？第二，你的家在哪里？第三，父母的教育程度如何？第四，父母是什么职业呢？第五，父母亲的个性又是怎么样的呢？你最喜欢他们的哪些优点？最不喜欢他们哪些缺点呢？第六，谁在家中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呢？父母亲曾否分居或离婚吗？第七，父母亲一般的相处情况如何呢？是融洽、冷漠，或者是争闹？他们是否常常的争闹呢？为什么会争闹？而又如何的争闹呢？第八，婚后是否和父母同住，还是组织小家庭呢？从这些家庭背景的资料当中，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些影响他性格的因素了。也许有些人的家庭破裂，他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长大的，日后他对什么事情永远采取批判的态度，永远不会欣赏别人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些人的背景极有可能使他日后的婚姻生活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尽量找出这些有问题的个性，再从其中找出解决的方法。除了家庭背景之外，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亲友方面知道影响这对男女婚姻生活愉快与否的。我们可以问下列这些问题，去了解他们与亲友的交往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呢，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呢？对于你们的婚姻，你们的朋友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实质上的帮助呢？他们会否给你婚姻生活上某些困难吗？你们双方的父母是否会对你们的婚姻生活产生影响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物以类聚，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看看他的朋友便知道了。当我们知道他最亲密的朋友是谁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方面去想他的价值观了。例如，他的朋友当中有些是离过婚的，那我们就要留心这些朋友对他的婚姻观有没有影响了。最后，我们要较深入的看看他们彼此接纳的程度到底到哪里。以下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的去问。第一，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嗜好吗？为什么这些嗜好吸引你们呢？ 你们发生过最大的冲突的程度到哪里呢？为什么缘故呢？第三，你们在重生得救的经历当中，性格上有哪几项是明显的转变呢？第四，夫妻之间是否可以使对方有所改变？那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呢？第五，你认为一个理想的丈夫或妻子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一部分的问题当中，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看出这双男女彼此之间的接纳的程度。我们可以先从一般的事情开始，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共同的嗜好。如果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的话，那么彼此之间的接纳便会比较容易了。或者我们也可以问，你们之间有没有共同灵修读经的时间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鼓励他们开始这个习惯，因为在灵修读经当中，他们之间也可以分享彼此的观点和看法，或者有什么事情也可以一起代祷，借着这种关系让两者之间的脉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借着一起灵修的时间，他们的生命可以共同的成长，这的确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另一方面，从男女双方是否愿意为对方改变自己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彼此的接纳的程度。很多男女都很爱对方，所以才会结婚，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不容易为对方改变自己的性格。比如说啊，一个性格刚烈的人，他十分的固执，不愿意依从别人的话去做，但他为了他所爱的女子而改变自己，有时候也听妻子的意见，这就可以看出他是非常的爱对方的。那最后，当这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对我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对象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将他们自己的心中理想说出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鼓励这对男女，希望他们做到对方心中理想的情况。总的来说，第二次辅导就是尝试着从他们成长的经验当中找出一些对他们婚姻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然后做处理和协调，之后就可以进到第三次的辅导了。第三次辅导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从经济方面着眼，看看结婚以后可能带来的烦恼思想，然后是有关生儿养女的问题的。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不少的夫妇在结婚之前呢，从来没有想过如何的来处理钱财的问题。那作为牧者呢，就应当给予他们有适当的引导，使他们能够深入的思想，以致能够产生对钱财正确的态度，而且定出一些处理钱财的方法及原则。一个幸福的家庭当然是不会受经济充裕与否来限制的，但一个对金钱处理得当的家庭，实在可以减少夫妇在这方面的摩擦。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可以问以下这些问题，让他们有反省的机会。第一，你们现在的收入一共有多少呢？第二，有没有债务要付的呢？第三，是否租房子或是买房子呢？第四，在十一奉献或是储蓄方面有什么计划呢？第五，是否夫妇同时有工作？那太太会工作多久呢？第六，是谁最后做经济的决定呢？第七，有否做每一个月收支的预算，其中包括零用和一些奢侈品呢？第八个问题就是问他们的一些看法，问问他们看到别人有夫妇经常为钱财而争吵，而每次讨论都是以争论而结束，看看他们的观点。那在交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们谈话时的诚意， 因为有些人呢，所谓情浓意密，什么都不计较，一旦结婚以后，他们可能就会转变自己的看法了。那因此呢，我们要从他们的态度当中辨别他们的答案。如果有怀疑的话，我们可以重复的多问一两次，让他们充分的有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次谈话当中也会谈到儿女的问题。在农村的地方，应否生育的问题应该不大，农村的传统观念仍然十分的浓厚，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后第一要做的几乎就是生儿育女。但是在城市当中啊，年轻的夫妇很少在结婚后不久便想生儿育女的，他们的事业心比较重，想多赚几年钱，或者想多享受几年二人世界，不愿意儿子太早的影响他们的生活。于是很多年轻的夫妇呢，在这方面就不太注意。所以在辅导当中，牧者要帮助他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意识心态，以及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讨论一下的。第一，你有多少兄弟姐妹呢？那你与他们之间的相处怎么样呢？有些夫妇不想生育儿女，那是为什么呢？你是否赞成应当等到有经济能力的时候才生育呢？如果到时候没有儿女又怎么样呢？如果生了有弱智的儿女又怎么办呢？如何教育儿女呢？怎么样表示你对儿女的爱呢？如何在属灵的层面上帮助儿女呢？双方的父母对儿孙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从讨论这些问题当中，我们可以激发男女双方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如果他们站在同一个阵线上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转移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了。如果这对男女之间有不同的见解的话，我们可要好好的去帮助他们，尽量的去减少他们的意见上的距离。作为教牧，有责任指引他们日后如何培养子女在属灵的道路上成长。一对有责任感的父母应该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下一代一条最好的路。箴言说，教导孩子走当走的路，使他一生永不偏离。这是圣经的教导，是真理。所以当一对信徒绝对生养的时候，我们应当劝他们把这个子女交托给神，让神带领他一生的路，这是最稳妥无比的了。第三次谈话结束以后，我们相信这对男女已经更进一步的了解了对方。那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再安排婚前的最后一次谈话，那这就是第四次的会面。第四次谈话的目的是我们与结婚的男女讨论一些涉及其他与婚姻有关的因素。牧者可以因为这对男女的需要，逐一的或是有所选择的来辅导他们。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次的辅导的内容。第一，就是有关性方面的因素。我们中国人对于性这个话题都十分保守，就算几十年的夫妻彼此谈话的时候，也很少牵扯这方面的问题。那牧者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更是很少的提及，以为绝对不可以说。当然在一般的指导当中，传道人应当尊重传统的看法，但是在婚前辅导这个辅导当中呢，这些教导就是绝对不可以免的了。我们应该正确的教导信徒怎么样来看待婚姻嫁娶以及各种涉及婚姻的问题。圣经当中也有不少有关于婚姻的教导，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第二章21-25节，箴言5章 十八节，十八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八到九节，马可福音十章六到八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九节等等，我就不详细多讲了。那如果您记不下来这些经文呢，也不要紧，您可以来信索取我们教牧辅导的讲义，在里边我已经都为您列出来了这些经文。那您抄下来这些经文的话呢，你就可以一一的看一看，相信呢在你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这些经文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谈到有关性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要讨论一下，好像是婚前性行为等等。我们作为一个辅导的同工，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加上神的带领，好好的辅导这对将要结婚的男女。我相信现在在内地的教会当中，遇上信徒婚前性行为的例子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教牧就应当多做这方面的教导，教导信徒要保守自己，不犯婚前性行为的罪，免得陷在罪中。好了，我们谈过有关圣经中婚姻的教导之后，就开始跟他们讨论婚后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了。一般来说呢，夫妻扮演的角色不外乎四种。一个呢就是族长式，就是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只有听话的份儿。第二是补足式，丈夫与妻子各有家庭的角色，丈夫不足之处妻子来补救，妻子不足的地方丈夫来承担。第三是伴侣式，这种情况是夫妻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大家一起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第四是平等式，丈夫与妻子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地位高，哪一个地位低之分。那我们同时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可以供给他们参考，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在一个家庭当中，这四种角色可能会经常不断的交替出现的。丈夫上班，妻子烧饭，这是补足式的。有什么问题，丈夫妻子一起商量讨论，这是伴侣式的。如果妻子有什么意见，丈夫听她的，这是平等式的。总而言之，身为一个辅导者，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圣经的观点，并且借着这个机会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少的夫妻，他们在婚后遇到额外的压力和困难的时候，灵命就会越来越低，不单灵修的时间没有了，就连教会也不去了。那牧者就应当针对他们的问题，教导双方去明白如何用圣经的真理以及原则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以下几方面也可以做一番探讨。首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属灵生命成长的操练，其中包括如何被圣灵充满以及凭圣灵行事。第二，我们也可以跟这对准备结婚的男女讨论一下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有什么基本的原则。第三，可以谈一谈与教会其他基督徒夫妇建立友谊的重要性，例如是参加一些夫妻的团契等等。第四，阅读属灵的书籍的重要。第五，婚后参与教会聚会以及侍奉的重要。除了与他们谈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各项因素以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对新婚的男女也有一些维持双方感情必须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也要跟他们谈一谈。因为不少的新婚夫妻啊，他们对婚后关于婚姻生活的原则是一无所知的，致使日后产生不少的冲突，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那以下呢是一些应该做以及不应该做的要项，可以提供给他们，让他们两个人来参考。我们可以指出，第一，两夫妻在私底下提出建议及批评，绝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吵个面红耳赤。第二，应该相敬如宾，并维持一定的程度的礼貌，好像在对方帮忙搬东西的时候要说一声谢谢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十分多余，但从这些礼貌当中，其中一方便觉得对方对自己的重视与否了。第三，在决策的时候，夫妻俩要一起商量，不要哪一个人做一言堂的堂主。第四，尽量将空余的时间给予丈夫或妻子，不要常常找朋友聊天而忽略了自己的另一半。第五，培养良好的共同灵修的生活，比如说一起的读经分享，一起祷告，一方面可以增加了解，一方面可以知道对方真实的需要。除了给未婚男女建议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之外，也要建议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纠正对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在公开场所指出他的不是，那等于是把他的自尊给撕破了。结果呢，对方不但不会纠正，反而可能会变本加厉呢。第二，不要在公众场合中争辩，就算有什么严重的分歧，也要等回到家中的时候再讨论。因为在争辩的时候，夫妇为了求胜，往往会大揭对方的疮疤，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这不是神所祝福的事情。第三，千万不要大骂对方的父母亲友，特别是跟对方有血统关系的人。如果真的要指出他们的不是，应该考虑用柔和的声调，问题就会一步一步的解决了。第四，不要在儿女面前争执。第五，圣经里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在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好了，以上所讲的四次婚前辅导已经完毕了，但这并不表示教牧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教牧还要常常的关心他们，扶持他们走向幸福的婚姻的道路上。弟兄姊妹，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现在就让我们稍微重温一下第二到第四次婚前辅导的目的吧。第二次见面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男女双方的背景，例如学校啊、家庭背景啊、亲友等等这几方面。第三次辅导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从经济方面着眼，看看结婚以后可能带来的烦恼思想，然后是有关生儿养女的问题。第四次的目的是我们跟这对结婚的男女呢谈论一些涉及其他与婚姻有关的因素，牧者可以根据这对男女的需要逐一的为他们选择辅导他们。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